五凤楼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武天良认出来，暴露了身份，无法掩盖，他只可以死相拼。他先点了吴天良的哑穴，然后扑向奸贼魏忠英。魏忠英仗着人多势众，没把五凤楼放在心里，行无道，尔等真是胆大包天，敢在虎口拔牙，这是我的铁钉斧，我已经挖好陷阱，你插翅也休想逃走。要支持达物者，跪下伏马，念你救过我女儿，饶一条小命，不然的话，你将此物葬身之地。呀呸！老贼，你残害忠良，作恶多端，恶贯满盈，今天就是你的忌日。说着，他已冲到魏忠英身旁，刚想将他置于死地，突然燕山八魔的老四窜了过来。这个小子又横又愣又冲，外带不要命，从腰里哗啦啦抽出链子枪，高喊一声：呸，姓武的，是你看枪！唰，以枪当棒，奔五凤楼的太阳穴打了下来。如果五凤楼不收招，自己就得带伤。他想，哼，让老贼多活一会儿，我不能硬拼，我还有大事没办呢。想着，噌，往后一退身，一歪脑袋，链子枪走空了。四魔见没打着，急忙抽招换式，奔五凤楼的软肋扎来。五凤楼是空手对链子枪，三魔孙三元手擎蛇骨鞭没有过来，干嘛？他保护魏忠英，其他人呢？全白给，一个个吓得面如死灰，不敢上去，准知道上去白送死。三魔说：快给外边送信，叫弓箭手上方加紧，长枪手堵住门，防止这个姓武的逃跑。有人赶紧跑到外边高喊：哎，大厅有刺客，快准备救提督大人呐！这一喊，院子可乱喽。200名弓箭手上房压顶，长枪手躲到掩体后边观察动静。有人给中军卫报送信。再说屋内打得难分难解，魏忠英想，燕山八魔都是成了名的人物，五凤楼是刚出茅庐的娃娃，哼，抓他不费吹灰之力，这回我给老五家斩草除根。现在五凤楼都红眼了，我得速战速决，免得奸贼魏忠英逃跑。这时四魔的链子枪奔五凤楼砸起来，五凤楼不躲不闪，而是一抬左胳膊，哎，他干嘛去堂链子，链子枪唰啦一声缠在五凤楼的胳膊上，啪，往回一带，哟，四魔一看不好，双手用力想往回夺，说时迟那时快，五凤楼右脚上前，栖身到四魔近前，力掌如刀奔四魔手腕子砍下来，如果砍上就得骨断筋折呀。吓得四魔急忙松手扔了链枪，他想逃跑，五凤楼能让他跑吗？铁腕一挥，那个翻身现掌打，正打在四魔的左肩颈。四魔李四弟疼得大叫一声，往前抢了好几步才站稳呢，当时左胳膊抬不起来了。哎呀，好小子，我早晚要报着一掌之仇。说书的说的慢，打的时候特别快，也就打色认真的功夫，四魔受伤了。在这同时，三魔冲了上来，石骨鞭奔五凤楼的下盘扫下来。五凤楼急忙来个旱地拔葱，噌，平地起了30来高，要再高点啊，就撞棚顶了。石骨鞭贴着五凤楼的靴子底儿扫过去，三魔一看没打着，反手一鞭盖顶砸来。五凤楼见鞭到了，身子嘿微微一动，便要走空了，猛然抬腿照定鞭头的鸽子，嘡的一脚，这把鞭反弹过来，唰， 奔三魔的顶梁打进来。鞭这个东西啊，不认得人，他不管谁，见谁打谁，可把三魔吓坏了。哎呦，他连连后退。五凤楼见无人阻挡，二次扑奔魏忠英。魏忠英不白给呀，那是马上将，长得人高马大，手拿三尺龙泉剑。见五凤楼到了，急忙一个仙人指路，嗨，奔五凤楼的梗嗓咽喉刺来。五凤楼一个斜挂单鞭侧身闪过，突然飞起右脚，啪，奔老贼的手腕子一点，太准了。魏忠英的手腕子差点被踢折呀，疼他大叫一声啊，一松手，漂亮亮亮亮亮，宝剑落地。这回老贼可知道害怕了，就凭我这么大提督，被五凤楼就一招把兵士给踢飞了。快跑吧，他左手捂着右手，疼得直冒汗，扭头就跑。他往哪儿去啊？往屏风后边跑。屏风后边不远的地方有暗道，如果到屏风后头可就抓不着了。五凤楼一看魏忠英的宝剑掉在地上，用左脚尖微微扒了一挑，宝剑被挑起三四尺高，伸手刷把它接住，紧握剑柄，抬头一瞧，魏忠英已经到屏风边上。五凤楼嘴里默默念叨，哼，要解心头恨，亲手杀仇人，爹，孩儿给你报仇了。说着剑眉倒竖，虎目圆睁，猛一抖手，三尺龙拳化一道寒光，唰，直插入魏忠英的后心。不知道五凤楼用多大劲儿啊，宝剑从后心插进去了，剑尖从前心露出半寸。魏忠英一声惨叫，身体栽几栽，晃几晃，扑通倒在地上。三魔一看大惊失色，老爷受伤了，快救人呐！这一喊，多数人扑奔魏忠英。五凤楼长长的出了口气，嗯，我该走了。他抱了杀父之仇一个倒拧萝卜，想离开大厅，哪知道三魔噌就窜过来了，哗啦啦十五鞭拦住五凤楼。五凤楼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，晃双掌连连进招，就这几下子，三魔招架不住呀，啊，噌往旁一闪。五凤楼一纵身来到了门口，本来一步就可以出去了，正巧从外边进来个倒霉鬼，谁呀？中军官魏豹。方才有人送信告诉他新镇就是五凤楼，大人被困厅内，万分危险，你赶快去救援。魏豹手提单刀扑了进来。五凤楼这么一瞧，知道想出这个门不容易。为什么呢？刚才听了人喊，他听得清清楚楚，外边有弓箭手、长枪手，我这么窜出去啊，非被他们射死不可。行了，我先拿魏豹当挡箭牌。再看那魏豹和五凤楼走过对面，好贼子，是你看刀。这小子唰奔五凤楼就是一刀，五凤楼往旁一闪身躲过刀身，突然来个金丝缠腕，捧抓住魏豹的手脖子，三个手指一使劲儿，一抠他的脉门寸关尺，啊！这小疼的手一松，单刀落地。随后五凤楼把他往怀里扒一拽，左手拉他胳膊，右手捧抓住了腰里的皮听大带，然后冲着外边高喊：“嗨！”外边的官军听着，我五凤楼可有出去了，让我者生，拦我者亡，我可走了。说着双膀一交力，嗨，把魏豹举了起来，猛一抖手，从门里给扔到院内。外边一片漆黑，听见里边有人喊，接着出来个人， 以为是五凤楼呢，房上的弓箭手一齐射箭，把卫豹射成刺猬猬了，连声惨叫，长枪手扑哧扑哧一顿乱扎，把这小子扎死了。就这个功夫，五凤楼冲到院内，赵定腰间一伸手，咯嘣，解开如意金钩，哗啷啷抽出金龙鞭。再看房上的，还往下射箭。五凤楼舞动金鞭，搏打凋零，此时觉得心里特别好受，复仇已报，总死无冤呐、啊！手中鞭护住致命之处，可是想逃走不那么容易，因为这提督府兵将太多了，还有八魔、七魔呢。这两个小子指挥厮杀，五凤楼没办法，指东打西，指南打北，闪展腾挪，穿蹦跳跃，他一个人把弓箭手、长枪手弄得手忙脚乱，他刷刷急急急蹦奔西跨院。到西跨院干什么呢？他在那住，他是那种肃静，没有人，我从那块出府容易。就这么五凤楼奔西跨院去了，他轻功太好了，行走如飞，府里的追兵谁也追不上。五凤楼很快来到西跨院上，这个院子对他来说轻车熟路，他来到门前，刚想抖身上房，突然滋的一声，房门开了，打里边唰闪出一条苗条身影。这个人眨眼之间站在五凤楼面前，谁呀？正是多情女子郡主魏银平。魏银平怎么到这儿呢？方才魏夫人陪着女儿和五凤楼到花园凉爽，魏忠英设奸计把五凤楼单独调走了，他一走，魏银平就没心思逛花园了，和母亲说新跟的衣服啊太旧了，我给他找几件我父亲年轻时候的衣裳叫他换上，等一会儿有客人看着不也好吗？明天呢叫裁缝给他缝制几件新衣服。魏夫人说那你就去吧，叫丫鬟给你找单甲皮棉，要啥有啥。就这么魏银平走了，他到母亲屋里拿了两套素色长衫，打了个小包到西跨院送衣服。当他来到小院内，觉得不对劲儿。哎呀，我爹说请新更吃饭，叫我和娘作陪，怎么还没有送信呢？就在这阵儿，外边人声鼎沸，他出来看看，正巧五凤楼来到门前。五凤楼突然看见魏银平，打个愣神儿。魏银平见他神色，也觉得蹊跷。嗯，新更，前边出什么事了？你拿兵刃要干什么？五凤楼心头一颤，暗想他是仇人之女，我岂能留他？想着金鞭一挥，像根金棍一样，笔管似的那么直啊！一摁龙尾的风簧，嘎巴，龙口张开，露出一寸来长的小匕首，匕首唰奔魏银平的梗嗓咽喉刺去。魏银平大惊失色，啊，新根，你要干什么？
我要杀。
哦，你要杀我？好吧，你杀吧。魏银平不躲不闪，心里合计，为情而死，我认了。他杏眼望着五凤楼，迎着金边的龙口走了过去，仰看匕首要碰见姑娘的肉皮儿，姑娘性命难保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五凤楼手一哆嗦，收回金鞭，想说什么，张张嘴没说出来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三魔、四魔带人来到西跨院，冲进院内，看见五凤楼要瞧见郡主，呼啦打了包围，郡主快上台，大人被刺了。千万别放了你面前的凶手
啊！我爹受伤了，凶手是谁？就这小子。
哎呦，魏银平没明白发生什么事呢。五凤楼电不灵身，噌，他上房想要上房逃走，想得好，不容易。他做梦都没想到房脊那儿啪 趴着两个人，一个年纪小的有31-2岁，面色苍白，满头短发蓬松的像小鬼似的，两道眉毛又粗又短，长了两个三角眼，一张血盆大口，嘴角耷拉着，活像吊死鬼，又像白无常，斜挎百宝囊，背背巨齿飞镰刀。岁数大点那个40多岁，瘦高个子，长得像个打枣杆子似的，黑中带青的一张马脸，这张脸太长了，应了那句话，长的一夜摸不到头，面目呆板，像铁柱的一样，没有一点表情，深眼窝子，一对鹰眼放出凶光，背插一顿，胖官兵。这两个人趴在房坡上往下看，这俩人谁呀、啊？也是燕山八魔的人，岁数大那个是二魔，叫钱二年，岁数小那个是五魔，叫周五魁呀、啊。这两个人呢、啊，都是青阳宫的人，都是魏忠贤的死党。这俩小子怎么上这儿来的呢？这是魏忠贤派他来的，只因为魏忠英到江南上任，魏忠贤不放心，他怕对付不了武伯恒一伙人，才派钱二年、周五魁下江南观察动静。随后呢，还有重要人物到杭州来。钱二年、周五魁这俩小子心狠手黑，本事比孙三元、李四季厉害多了。他们俩刚到杭州，本应该到提督府报道，到门前一看，大门紧闭，里边一阵连喊带叫，不知道出什么事情。两人到无身上房，趴着房坡往下看热闹，一看下边打交手了，因为什么打不知道，就看大伙围着一个年轻人，俩人看着看着看明白了，哎呀，这个年轻小伙子本领太大了，我们俩下去怕也擒不住啊。这师兄弟一商量，明着打怕吃亏，来个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我们两个暗算这小子。就这样，五凤楼在地下边走边跑，这两个人在房上跟踪，一直跟到西跨院，两个人趴在房底下一看，五凤楼要上房逃走，两人同时发出3支袖箭，两个人这就6支，这6支袖箭太厉害了。为什么呢？五凤楼双脚没落到房坡上，是迎面几道寒光逼着他往后退，使他无法落足，急中生智，挥动双鞭打落暗器，身体被逼得退下来，上不了房，只可落在地上。这可糟了，怎么了？说书的一张嘴说不了两头话。就在五凤楼上房被暗算的时候，下边跑过来几十名弓箭手，啪啪一同放箭。五凤楼脚刚一落地，连中5箭，有3支是狼牙箭，狼牙箭带倒须钩的。原来五凤楼就有伤，伤口未愈，又中5箭，再也支持不住了，身体栽几栽，晃几晃。就在这阵，前二年周五魁唰飘下防坡，各亮兵器。周五魁拿出巨齿飞镰刀，震落五凤楼的金龙鞭。前二年胖官鼻点住五凤楼的哽嗓咽喉。再看周五魁，大刀一个缠头裹脑，还有刀削五凤楼的首级。在一旁吓坏了魏银平啊，急忙高喊：“嗨，住手！来的可是前二年和周五魁？嗯，是我们，快快停手，要活的留活口。”这两个人这才收起兵刃，赶紧过来给魏银平施礼：“郡主，您受惊了啊，罢了。”就在这同时，孙三元捡起金龙鞭，郑七星和王一川上前给五凤楼上了镣铐。五凤楼腿上这3箭很重，走路都费劲，胳膊2箭疼得直冒汗。八魔师兄弟急忙过来给前二年周五魁见礼：“二哥、五弟，你们怎么来了？”“
哦，9000岁叫我们来的。”“
嘿，来的太是时候了，不叫你们到，这个杀人凶手就逃走了。” 这小子犯的什么罪？他是刺客，行刺魏大人。
哦，
受伤没有？伤势很重。
哦，
好小子，你竟敢行刺魏大人，我要你命！
郡主，
这个凶犯怎么处理？不然让我一刀一刀把他剐了，替大人报仇。
对，
把他八旗歪烟点天灯。魏延平听这话，亦可芳心欲碎，相驱乱走。他不相信自己心上人是杀自己父亲的凶犯，他又问了问周三、元正、七星、李四季，大家异口同声说，这个小子就是刺杀提督的凶犯。现在大人已经被抬到后宅，请先生调治。
哦，
魏延平看着五凤楼，又恨又心疼。
好吧，先把他身上剑取下来，给他上点药。
周三元说什么？还给他起剑治伤啊？叫他带着吧，让他遭点活罪。
嗨，周护卫，此案没有审问，关系重大，别再因为失血过多，死人口里没对证，就没法处理了。
嗯，好吧。魏银平说的合情合理，其实他是心疼五凤楼。按说刺客行刺被擒，还管他死活呀，这也就是姑娘太痴情了，也是感激当年救命之恩。当差的把剑给取下来，胡乱的上点药。差官，把刺客带到大厅，我要亲自审问。
是。
众人把五凤楼带到前厅，方才打斗受伤的人已被抬走，被五凤楼杀死的都拖出去掩埋，有几个当兵的正在打扫血迹。五凤楼心如刀绞啊！就这么一会儿功夫，看我这提督府变成什么样子。他来到大堂上，居中站稳，贴身的四个丫鬟两边站立。魏银平先问狼儿，大人伤势如何？狼儿看了大家一眼，低声说，
伤势很重，失血过多，现在人事不省，老夫人哭啼不止，传出话来一定要抓住凶手替老爷报仇，不然他就不活了。
算了，你别说了。魏银平摆摆手，你到后边再看看我父亲怎么样。
哎，
狼儿走后，魏银平传令，来呀，把杀人凶犯带上来。
是。
战堂军两厢站立，那些幕僚谋士以及燕山八魔师兄弟几人都在看郡主如何处理此案。五凤楼被推了上来，走走走，快。英雄站在堂下，立而不跪，战堂高喊，
跪跪跪。
五凤楼把眼睛一瞪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我上跪天下跪地，终归父母，怎么能跪？你们这些乱臣贼子！
啊哈，你都被祸遭擒了，还这么横，
不跪打折你狗腿。说着有人举棍要打，魏延平一摆手，不跪算了，只要他招口供，不在乎他跪不跪。哎，心更，当初你是救过我，可我父女对你不薄，将你留在提督府委以重任，你为什么以怨报德刺杀我父，是受何人之使？五凤楼一阵冷笑，魏延平，你认错人了，我一不信心，二不较劲，心更是我的化名，心更合在一起是个恨字，我与你家有深仇大恨。
啊，你真名叫什么？和我家有什么仇？
丫头，我叫五凤楼，前两天你爹用毒药酒害死了巡抚武伯恒，是我的父亲，我和你爹有杀父之仇。魏银平听这话如万丈高楼失脚，扬子江心断缆崩舟。哎呀天哪，这个仇是没个解了。